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好，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没了 JobKeeper 短了 JobSeeker， 疫情中的你还好吗？好，那说到疫情当道哈，许多个人和企业可以说是长期赖以生存的两大福利金哈 ，JobKeeper 和 JobSeeker 的补助金呢，先后停发或者是少发，就有人担心啊，在经济复苏刚有起色之际呢，或将再次迎来一个失业关门的大潮。
那么我们前面也问题提出了哈，那么这两笔津贴的最新变动，不知道听众朋友或您身边有人因此而受到影响吗？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没了 JobKeeper 短了 JobSeeker， 疫情中的您还好吗？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已经开通，欢迎大家那时候拨打参与节目，分享自己的经历，表达自己的观点。
说到这个 JobKeeper 和 JobSeeker 在发放期间呢，可以说拯救了很多个人和企业的命哈。其实呢，这两笔福利金呢都是先后延期的一段时间哈，都是最终呢是发布了这个使用了将近有一年的时间。有很多福利团体和弱势群体都表示说，这个就是福利金应该再发的时间久一点，但是政府说哈，说这样的计划的话不可能是一个长期没有止境的哈，必须要看到它的可持续性。所以说这个疫情福利哈，如何发，应该发多久，那具体说到这两笔这个福利金的变动会不会影响到您的生活哈，我们很想听到大家对这两个问题呢来表达一下您的经历或者是观点。首先来跟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首先是 JobSeeker， 因为毕竟 JobKeeper 已经是停发了哈。那么 JobSeeker 的最新变动，从4月7号起呢，这个领取从4月1号起领取寻工津贴的失业个人呢，每两周领取的金额呢将从现行的566元呢提高至620元。乍一看好像是领了钱更多了，
涨了好像，
但是我们说但是，
但是就是根据之前公布的调整，这个寻工津贴当中每两周发放的150元的新冠这个补助将在3月31号，也就是今天起停发。所以根据这个新的费率，失业人员的整体领取的金额呢，它其实是减少的。
正负呢最终是得了一个负哈，是比之前还要少了一点。那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个申请 JobSeeker 申领人的这个参加面对面的就业服务的要求呢，也有一些改变哈。那这一要求呢，曾经是因为新冠疫情在比较严峻的时候呢就暂停了，因为当时的就是尽量避免面对面的接触嘛。但是呢，现在从4月1号开始啊，看到疫情可能比较控制也比较好了，那么领取 JobSeeker 的人士呢就需要证明自己呢要参加过这样面对面的就业服务，并且还要证明哈每一个月已经向至少15个工作岗位呢递交过了申请。
目前呢是仅仅只需要证明申请过8个，那到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就需要证明申请至少有20个。而且如果您已经领取了 JobSeeker 至少6个月，至少领了半年了，那么您还需要额外的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当前正在密切接受职业培训，或者是正在加强某一个领域的职业技能。
这样是说得通的哈。 JobSeeker 毕竟是帮助大家找工作的一笔补助金，
找工作
不是纯粹的失业救济金。
对对对，
所以说你要证明自己正在积极的
去
应聘哈，在学习找工作，积极的应聘，而不是在那儿坐着就是纯领这笔钱哈，
消极的等着。
好，那除了 JobSeeker 呢，我们之前也为大家介绍过还可以申请其他的一些就业福利，譬如说一直以来很多人都申请的青年津贴和 Youth Allowance。 那这笔钱呢是支付给16到24岁的全日制学生，还有这个全日制的这个就是学徒啊、求职者，还有一些病患者
啊。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聊天聊起来，可能有些大学的学生他在领的一个津贴就是 Youth Allowance， 就是青年津贴哈，16到24岁全日制的。那对于寻工者，如果要去领取这一笔青年津贴的话呢，我们叫做青年津贴，他就需要证明 正在寻找全职的工作，而且是边读书边在找工作，或者说呢暂时没有办法去工作。
嗯，那其实除此之外，我们说哈，这个生活的话，开源还得节流，特别是做好家里的一笔账哈，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在失业之后呢，除了领福利金啊，或许呢，在这个财务管理方面呢，也可以得到政府的一些建议和帮助。
哎，
那如果呢，要是不幸失业了，那目前呢，可以享受的首批服务之一呢，就是 Money Smart 这个计划。那这是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呢，发起了一项免费的政府倡议。
哎，除了这个之外，政府呢还成立了一个过渡的支援网络，它是由好多个部门这个代表一起组成，协助这个被裁员的员工啊，尽快能够找到新的工作。
嗯，那这个网络的目的呢，是为了通过裁员过程呢，帮助雇主哈与澳大利亚的服务部门、州和领地政府呢来密切合作。那这些财务顾问呢，会评估一下您的个人情况哈，来帮助您更新简历，哎，告诉您呢可以选择一些什么样的职业，或者呢所在地区啊、这个城。是哈，有哪些职位是适合您的，并且是空缺的？哎，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甚至还可以提供口译服务。
大家呢还可以和这个全国债务帮助热线哈，这个叫做 National Debt Helpline， 和他们呢联系。这个热线呢就可以为澳大利亚人提供财务咨询，提供改善局面的一些策略或者个人的财务顾问。
嗯，好，刚才呢
Job Seeker 的，
为大家介绍了一下4月1号起明天开始 Job Seeker 的一些新变动哈。那说到 Job Keeper 的话，在3月28号已经是完全停发了哈。那这笔钱曾经在疫情期间帮助雇主呢。尽量是保留雇佣了很多员工，那 JobKeeper 停发之后呢，那许多雇主也表示不得不要裁员了哈，那这也给失业市场呢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好，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您自身的经历来告诉我们哈，那这两笔津贴的最新变动让您的工作生活受到些什么样的影响，或者你谈谈您的看法哈，这个社会福利应该怎么发？以前的话有政府就是直接发现金，现在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就是福利群体呢都表示说，哎，福利能够发的越久越好哈，但是政府说这个是不是可持续性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好，都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分享经历哈，表达观点。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好，这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喂，赵先生，您在吗？
喂，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
哎，不好，要等的时间长，对不起，对不起。
啊，
对这个发钱，谈谈我个人的想法和体会。我个人认为这个钱呢，当然是越多越好。就我本人来说呢。我已经对这次疫情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现在呢是不差钱，也不差帮助，但是呢，我们不能仅因为自己呢，不关系到澳大利亚整个这个社会，如果说我们这次政府如果有充足的钱，那我们是可以继续来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发的，但是我们现在没钱，钱不够。在这种情况，如果要问我个人的原因，我必须要说，我们必须要敦促我们澳大利亚政府，来敦促中国政府对这次疫情的延误和隐瞒进行补偿和赔偿，用这笔钱来保持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和商业活动。中国的这次疫情，我们为什么说是这个样子呢？因为在这个2020年2月17号，《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面有一份国家疾病中心的文章，题目就叫《新冠病肺炎流行病特征分析》。他提出了三个最重要的阶段啊，这三个阶段呢，都被这个亲自指挥、亲自领导的人给耽误了。他说的是第一个阶段，就是2019年12月30号以前是发现疫情应该进行警报的时候，耽误。第二个阶段就是2020年1月1号到2020年1月10，也就是10天左右的时间，这个已经据他的数据，中国已经进入了社区传播阶段，应该紧急通报世界卫生组织，没有。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他这个杂志研究所所公布的是2020年1月10号以后 就进入了大流行阶段，也没有公布，也没有向市委报告这些数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你像这个《环球时报》2020年1月22号，就是在武汉封城的那一天吧两天，报道了2020年，就同那两天前。
好，张先生，我们今天还是聊一下就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您提到就是说通过一些赔偿的话，政府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您刚刚提到其实您个人自己不差钱，您是怎么做到这个财务管理的呢？在疫情期间。
因为我呢采取的是和香港这个以前的政府和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的态度一样，我坚决不能相信共产中国政府的这种话。我记得是你们这个台是哪个台、我忘了。
这样的一个理念可以帮助您理财吗？
2008年的时候 ，SARS 的时候，我就提起这个注意，我就不能相信那个地方出来的这个消息。
好，赵先生，好，我们三分钟时间一到哈，
提醒我打理自己的财产，不能忘记那是一个共产中国政府。
好，谢谢赵先生，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平心而论，就我个人而言，首先我们大家看这个。其实说发放那个救济金也好，发放什么金也好，其实这一些呢，其实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征，对吧？那么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对这个工人的补贴啊，对救济金的补贴等等，其实这也是代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同样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世界是一个大家庭，社会主义国家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因素啊，资本主义体制的因素，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体制的因素，所以大家呢不要相互指责，这里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只有运作的方法和文化不同而采取的不同形式的政治模式而已，对吧？这是一个。第二，我个人觉得，我觉得发放救济金澳大利亚呢有点太那个了，就是有点太过了。也就是说，澳洲政府的就是在澳大利亚这个体制下，那个政府官员为了求取选票，所以呢就做了一些怎么说呢，有点过分了，我觉得太过了。我们到澳大利亚都知道，就是澳大利亚是有一句话，就澳大利亚是养懒人的国家，对不对？有很多人就是不工作，整天拿救济金。那么作为我自己，我在公司里面处理这么多年，我一直其中有一个工作就是对所有雇员的雇佣我曾经有过2天之内我 interview 60多个人的那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就是有一段时间是一旦需要工人啊，一旦需要什么各个岗位需要人，我就会去 interview 很多人。那么在 interview 的过程中呢，慢慢就烦了，以后呢就会决定，就做出一个决定，所有的雇佣资源的工作呢，通过那个job agency 来处理，因为他可以问很多问题。打个比方那个我只是中间插一下，打个比方，有没有受过伤，有没有工伤的迹象，作为我们是没有办法问的，但是作为 job agency 他完全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提出问题，人家可以告我们。我在这中间发觉一个问题，就是说包括我们雇员的人工作了以后走开，我就发现其实澳大利亚工作还是很多很多的，如果你想工作的话真的是能够找到工作，但是问题在于有很多人由于这个政策那个补助政策的产生，使他们根本不愿意去找工作，有很多人在这里工作一天或者两天马上就不干了，或一个理由就是我不适合这个工作。什么叫不适合这个工作？谁愿意？有一句话说，我们干一行愿一行啊。我们工作是为什么？工作是对社会的责任，工作是对家庭的责任，对不对？你这个东西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但是我就发觉有这样一个迹象，就是说很多人他来找工，其实他就是为了打一个，就是写一个文章啊，你签一个字，写一下我什么时候到哪个地方去过了。很多人明明是有工作，他明明也可，他又没有那个技能，或者他的技能对他很合适，但他就不愿意工作，不愿意工作的理由是懒，对吧？各种各样的理由，甚至有的人就是因为今天，睡了一觉不想上班了，就不来了，然后他就给你打个电话，我今天不想来了，有这种事吗？对吧？就说，所以我觉得呢，就是澳大利亚的那个补助金政策呢，应该好好检讨。所以怎么检讨？我不是专业人士，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评论，我们只能说这样一个迹象，我们应该出现一些，打个比方，在这一点上，我坚决支持工党的政策，也就是说，组织一些准备一些培养机构，培养各方面的人的那工作技能，使他们具有能够竞争职位、能够获取工作的一个本领，对不对？你不能像自由党一味就是补贴给雇员，雇主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你即使补贴了他， 他还照样盈利，这是什么行情？你补贴他照来了，你也不补贴他马上就开始来了，这不是很面，这就是奸商，奸商无奸不商，你不能助长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这样的话，那不行的，
好，
对吧？
好，谢谢。
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的那个补助金的一定要检讨，怎么检讨？这在于澳大利亚政客自己用自己的脑子去想。我们没有办法说。
好，谢谢石先生。好，
谢谢啊。
好，石先生刚刚反映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之前在新闻中也看到哈，在 job seeker 和 job keeper 实行期间，有很多人呢是拿着钱没有去找工作，所以相信这是为什么从4月1号起哈，把这个相关的规定哈，申请的规定再继续收紧。也有一些雇主呢是拿了钱，但是并没有用于去保住这个工作岗位哈。啊，这样的现象也确实是存在，所以说也是我们今天所探讨这个话题哈。这个福利到底应该怎么发，发多久哈？怎么来这个保证哈，落到实处哈，保证真正有需要的人可以拿到这笔钱哈。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中来。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现场直播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没了 job keeper 短了 job seeker， 疫情中的您还好吗？啊，您认为疫情福利应该如何发，发多久？您的生活因为这两笔津贴的最新变动而受到影响了吗？
那大家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自己的经历啊，或者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
目前电话线上只有4位听众哈，比往期的少一点。也非常高兴看到，看来这次疫情呢，哈，包括像 job seeker、job keeper 的变动，没有给大家的生活造成很多的影响哈。那即便如此的话，也希望
希望看到的
哈，希望大家这样的话也可以参与节目，哪怕是分享一些您所见到看到的，甚至是一些理财的经验哈，都可以。话音刚落，一下子然后又来了一位听众，谢谢大家捧场。好，那我们继续接听。好，一下子现在又有6位听众了哈，谢谢捧场。我们接下来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哎，是我吗？
是您，请说。请说。
说这个发救济金啊是社会主义的手段，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对民众发救济款救济金呢？这个显然是没有了，顶多就是发一些所谓的什么数字消费券啊，满多少减多少，对吧？但实打实的穷人能不能拿到什么实惠呢？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在中国啊，就是这个疫情啊，指的这个贫富差距啊就会越来越大。另外呢，我想给柜台 SBS 提个小建议啊，请让我说完，大家心平气和探讨。我们希望啊，还是多谈一些与华人社区、与中国有关的大事啊。好久好像都没有谈到这样的话题了。上周呢聊下大雨，再往前是聊性受辱，啊，都上周几乎没有什么听众积极的参与，所以啊，再往前我记得就谈了澳洲的疫苗计划，谈来谈去几乎都跟华人社区啊，跟这个中国没什么关系。我们知道，你们整个现在国内外的这个大事啊都离不开中国啊。最近有棉花问题，有这个抵制问题，有这个包括棉花背后的新疆问题啊，还有就是跟澳洲直接有关的这个对澳洲征5年的这个红酒税，对吧？柜台也采访了很多方面的人士，但是为什么就不让把这些话题拿出来探讨一下呢？我还是希望柜台要慎重的考虑这个话题啊，跟华人有关系，是吧？好，那我就不浪费时间了啊。
好，谢谢苏先生。好，在这里也跟大家来表示一下，其实因为我们的话是由澳大利亚纳税人哈出资建立的这个电台，所以说包括像我们节目的这个半台宗旨以及节目制作的比重呢，都是要以70%以上反映澳大利亚本地的内容。而且无论是疫情、疫苗还是洪水，我相信包括曾经参与过这些话题的听众朋友，都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也是跟澳洲华人本地社区息息相关的。至于苏先生刚刚前面提到几个话题呢，我们在之后节目可以讨论哈。那只不过这些话题其实大家都知道， 知道我们在曾经的节目里边也有过一些讨论，那现在目前事态的进展呢只是一个阶段性而已哈，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在这个事态更加沉淀之后，有些更多声音和官方的反馈之后出来呢，大家可以有更多的资源来参考哈，来进行话题的相关讨论哈。那毕竟呢我们说 JobSeeker 明天就要停发了，相信很多人哈，
这影响澳洲人，很多澳洲人
包括像我们无论是现场说法还是澳洲福利制多少，很多人都会问到都是 JobSeeker JobKeeper， 也是我们这个就是澳洲福利制多少连续两三个月以来一直都在聊的话题，也很多听众都在问哈，明天就停发了，这确实也是关乎到华人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哈。好，那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好，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哎，你好啊。
嗯，请说。
是不是我啊？
哎，是您，请说。
啊，是您，请讲。
我们在说话，那个补助问题呢，应该学学中国，中国是真正的什么叫做精准扶贫，就是谁哪一个真正有困难，调查做，真正要同他解决问题。啊，你看看现在很多讨饭的人都是年轻人，找个工作给他，啊，然后到老人院去做做，发工资给他们，我们就很老了嘛，是吧？所以呢，不要说呢，就什么都派遣，啊，什么什么什么，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啊，什么派遣，啊，什么中国呢，啊，没有福利不派遣，中国派遣呢？是看着谁困难，谁连饭都没得吃，就那个街道那边的，就给钱的，给他们送给他们，帮他们，啊，是这样的。在这里呢就不是，这里呢反正你就说没工作，那就每个人都有份啊，只要单位总得卖了那个社保，啊，是在职的职工，现在不能开工了，那你就，啊，可以拿钱补助。嗯，就是其实也是大锅饭一样啊，谁都可以申请，只要老板肯担保写出去，他拿到钱就分给你。甚至有些人建筑的人呢偷偷去开工，其实是拿两份工资，好吧，是这个样子的。
嗯，
所以呢就我希望政府呢同中国搞好关系，不要跟美国，然后呢赚多点钱，然后呢澳洲人的福利就更好，特别是你现在的老人院啊，我听他们福利部的人啊在那边工作，以后老人院可能都不开了，因为通过这一次的过来不制作了，因为死了很多人，死了很多人以后呢，他那些要赔偿啊，要打官司啊，他说你那些务工呢过来呢传染到病带到老人院，
嗯，
本来老人院的见家属都很难见的。
好，谢谢刘先生。
就是，
好，我们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
好，
谢谢您表达您的观点，好，谢谢。好，我们最后再来插播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话题讨论。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捧场。先听好，现场一下子就有了8位听众哈，幸福来得太突然。在这里可不可以跟大家商量一下，因为目前线上只有一位女士，我很想听一下女士对这个话题的一个看法哈。那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哈，女士优先，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女士的看法哈。这位是徐女士，上午好，徐女士。
哎，早上好。
早上好，请说。嗯。
因为呢，听来的挺突然的，所以呢政府澳洲政府的这个 JobKeeper 和 JobSeeker 呢，我认为是真正的帮到了一些有需要的人。
嗯，
就好像一直拿 JobKeeper 的人，他突然间遇到了这个疫情，他有工作的，政府是可以帮到他。他即使现在没了 JobKeeper， 他们因为一直有工作的人，他会很积极的去寻找工作，这个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意愿的。但是呢，一些领取 JobSeeker 的人呢，他们以前呢拿的是一种叫做什么 New Star， 他们 一直以来就认为是我没有工作，我享受这个福利。哎，刚好有这个疫情，政府呢又有升高的补贴给他们之后呢，他们就更养成了一种懒惰心理。
嗯，
我没有工作的人，我是从来不会再去找工作的。既然有这个疫情，这样让我更好有一个借口，我不用出去工作。因为呢，我是在社区里面工作的，我接触了太多的人。一直以来呢，想找工作的人，他一直都会有信心，会 push 自己出去寻工。
嗯，
他们会觉得我一直去领取政府的救济，我是一种很降低我人格的一种行为，这种是我觉得很欣赏的。但是呢，一直拿着 job 西卡的人呢，他们在享受政府的这个福利的时候，我是觉得呢，政府在这一方面他的审查太松了。很多人呢，本身家里就已经很富有的，想着我既然政府有这个job西卡，我为什么我不去领取？他们就把应该政府给支持贫困人的那一份钱，
嗯，
他们去拿了。
好，
所以政府的资金是很有限的。
好，
我是觉得应该很积极的去寻找工作。
嗯，好，谢谢。
不要去依赖政府的福利。
好，谢谢哈，谢谢您的发言。好，徐女士也提到哈，这个福利制度本身是好的，但是呢，系统存在一些漏洞哈，被人钻了空子。
嗯，
所以说呢，如何来完善这个系统呢？而不是说从整体上来否定这个系统的存在哈。
他说积极去寻找工作才是提议。
嗯，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这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哎，上午好。
嗯，请说。嗯。
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阶级。
嗯。
我的财务就是勤勤恳恳的努力工作。
嗯。
不像一些。这个澳大利亚政府这样不管有钱没钱的啊，哪怕就是开公司的老板啊，一句话就是说疫情不好了，我公司不行了，他也可以你，他的老婆注册一下员工啊，儿子注册一下员工也可以你，这是极其荒诞的。一边说自己政府没钱，一方面就是这种无差别性的大肆的大撒钱。我说的这个撒就是傻瓜的撒。啊，其实就是政府的无作为。真正需要钱的人，那些残疾人、不能工作的人领的钱，啊，跟这些有钱的人领的钱都差不多。所以说啊，应该像前面那个观众听众所说的，应该向中国学习。有那个中国的那个居委会啊，那个社区的居委会啊，对社区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了解，什么人是正常是有能力工作的，什么人是没能力工作的，啊。能够精确的了解，进行精确的扶贫。所以说澳大利亚政府在这方面应该要向中国学习，向中国政府学习。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哈，不好意思，因为刚才一个呼吁让大家电话线上等候，现在只有时间接听一位了哈，非常抱歉。好，按照时间顺序的话，这一位是邓先生。邓先生你好，久等了。
哎，早上好。
嗯，请说。嗯，
这样哈，就说疫情呢哈发生以后呢，我觉得政府啊应该去帮助。因为为什么呢？就比方说吧，很多餐馆就没有客人了，那么他们怎么做呢哈？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他原因没工作了，对不对？哎，那么但是政府能帮助这些餐馆呢，保住了这些工人的工作，那么现在形势好了以后呢，那工人还在那个地方还继续的在工作，那么所以说呢，就说能够延续，所以这个 job keep 呢哈，是我觉得吧，是真正帮助到这些企业保住这些工人的就工作，然后就说job keep。 那么现在是形势好了一些以后呢，政府的资金也是有限的，当然应该是哈把它就说逐步的让企业呢自己能够运行，这是 job keep。 那么 job seek 呢哈，就说当时呢也是很困难，大家也很慌张的时候，那么给出了一些比较好的就说条件，这些条件呢都是与时间
好，谢谢邓先生，不好意思啊，时间原因，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好，非常感谢大家哈，真的是就是我们是希望这个领福利不是偷懒的理由，而是可以真正的钱用在刀刃上，帮到每一个真正有需要的人哈。好，感谢大家今天上午对于话题的讨论。那么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再会。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